今日的经文是出自民数记第六章22-27节。
今天的诵读经文是来自民数记六章22-27节。
请听我用广东话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阿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圣经一段读毕。好高兴有到今日系有罗孝国传道喺我哋当中正道。
很高兴今天有罗孝国传道在我们当中传正道。
题目系从上而来嘅祝福。
讲题是从上而来的祝福。
由邝伟明执事传译。请罗传道。
各位实体和线上的弟兄姊妹朋友，今天是农历的大年初四。首先我恭祝大家主恩满满，福泽绵绵。
各位在实体和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今天是农历大年的年初四，首先恭祝大家主恩满满，福泽绵绵。
大家可以同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朋友互相祝贺主恩满满，分享这份新年的喜乐和祝福。
大家可以同你身旁的弟兄姐妹互相祝贺主恩满满，分享这份新年的喜悦和祝福。
开始之前我们先祷告仰望神。
开始之前我们先祷告仰望神。
亲爱的天父，你从岁首到年终你都看顾着我们，当我们聆听你说话的时间，愿意圣灵引导我们赐福以下的时间，无论听的讲的都同样领受你的教导，听我们同心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华人新年互相祝贺是少不免的环节。
在华人新年互相祝贺是少不了的环节。
在新年你不是一定可以跟每一位亲戚朋友去拜年，又或者派利是，但是祝贺似乎是少不免的礼数。
在新年你不一定可以到每一位亲戚朋友家去拜年，但是或者是发红包，但祝贺似乎是少不免的一个环节，一个礼俗。
以前的过年有寄贺年卡给人，特别是做生意的人。
以前过年有寄贺年卡给人，特别是做生意的人。
之后就发展到打电话去祝贺，但今日都可能都是省却了这个打电话，发一张贺卡去群组上面，已经是我们对人家的祝贺。
之后发展到打电话去祝贺，但今天都可能是少了这发一张贺年卡在群组上就已经是足够的一个贺岁。
从年三十晚开始我就收到不少发到群组上面的贺年卡，相信大家都收到不少的贺卡。
从年三十晚开始我就收到不少发到群组上的一个贺卡，相信大家都收到不少。
无论是实体的贺卡、电话的祝贺，又或者电子的贺卡，怎样形式的贺卡都有一样东西是必定会有的。
无论是实体的贺卡还是电话贺祝，又或者电子的贺卡，怎么样的贺卡都有 少不了的一样，
就是祝贺的说话。更正确的说就是祝福的说话，
就是祝贺的语，祝福的语，正确的说是应该是祝福的一些话语。
什么祝福是什么的意思呢？
祝福是什么意思呢？
祝福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或者是祈祷， 希望最好的事情能够发生在我们关心和所爱的人身上。
祝福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和祈祷，希望最好的事情能够发生在我们所关心所爱的人身上。
今天我们选读的经文是在民数记六章22-27这一段的经文，学习从上而来的祝福。
今天我们要从民数记六章22-27这段经文中学习从上而来的祝福。
民数记的重点主要是记载以色列人两次数点人数，以及在环绕着这两次数点人数之间所发生的事。
民数记重点是主要是记载以色列人两次的数点人数，在这两次数点人数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的第二年，在西奈旷野准备向应许之地迦南地出发之前，是第一次数点人数。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第二年在西奈旷野准备向应许之地迦南地出发前，第一次数点人数。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当准备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再一次数点人数。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当准备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再一次数点人数。
今天的经文是发生在第一次数点人数之后的事。
今天的经文是发生在第一次数点人数之后所发生的事。
这一段的祝福语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一般人称为大祭司的祝福。
这一段祝福语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一般人称为大祭司的祝福。
上帝透过摩西教导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怎样去祝福以色列人。
上帝透过摩西教导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如何祝福以色列人。
同世人的祝福有不同，因为这个样的祝福带有神的应许，只要祭司这样去为人祝福，神就必然赐福。
同世人的祝福不同，因为这样的祝福带有神的应许，只要祭司这样为人祝福，神必自然赐福。
在很多的牧者是用这一段经文是崇拜之后去祝福会众。
有好多牧者是用这段经文在崇拜开始之后祝福会众。
今天我们从三方面去学习这一段经文从上而来的祝福。
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学习这段经文从上而来的祝福。
第一是神是赐福的源头，是22-23。
第一是神是赐福的源头，从22-23。
第二是神多方面的赐福，是24-26。
第二是神多方面的赐福，从24-26。
第三是成为流通的管子，是27。
第三是成为流通的管子，第27。
未进入今日的经文，想同大家讲一下华人过新年一啲嘅习俗同埋禁忌。
未进入今天的经文，想向大家讲一下我们华人新年的一些习俗和禁忌。
华人过新年好多时都会着红色嘅衫，红当当代表鸿运当头。
华人过新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穿红色的衣服，红当当代表鸿运当头。
又或者去买一条新的裤，希望新春大富大贵。
又买一条新裤子，新春大福的意思。
年初一不可以扫地，以免扫走啲好运气。
年初一不可以扫地，以免扫去那些好运。
又或者过年不买新鞋，因为鞋和 I 的发音好像 I 声叹气，不是很吉利，所以很多卖鞋的店铺在新年的里面都会大减价。
过年不买新鞋，因为鞋子是有那个 I 声叹 I 发音相近， I 声叹气不吉利，所以有好多卖鞋的店 在新年时会大减价。
还有很多的例子，如果我继续讲，今天的讲题要改为新年的习俗。
还有很多的例子，如果继续讲下去的话，今天的讲题就要改为新年的习俗了。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习俗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习俗呢？
这些习俗或者做法目的是什么呢？
这些习俗或者做法目的是什么呢？
很明显，这些习俗或者是禁忌，都是想自己或者你的亲朋好友在新的一年里面 有好的福气。
好明显，这些习俗或者禁忌都是想自己或者亲朋好友在新的一年有好的福气。
今天的信息，真正的福气是从神而来的。
今天的信息是真正的福气是从神而来的。
首先，神是赐福的源头。民数记的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同系咁讲：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在这里短短的两节的经文，有五组的人物。
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有五组 人物。
耶和华神上帝，
耶和华神上帝，
摩西，
摩西，
亚伦，
亚伦，
亚伦的儿子，
亚伦的儿子，
同埋以色列人，
和以色列人。
在二十二节开始，神向摩西讲，吩咐摩西传话俾亚伦同亚伦的儿子。
在二十二节开始，神向摩西讲，吩咐摩西传话给亚伦的 和亚伦的儿子。
亚伦同埋亚伦的儿子是利未支派，亚伦是大祭司，而他的儿子是以色列人的祭司。
亚伦和他的儿子是利未支派，亚伦是大祭司，他的儿子是以色列人的祭司。
祭司是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桥梁。
祭司是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桥梁，
为人献祭，主持会幕一切的礼仪，同埋亦将上帝的祝福带俾佢嘅百姓。
为人献祭，主持会幕的一切礼仪，将上帝的祝福带给他的百姓。
大家有冇留意到呢两节经文是创天造地的主，佢主动向摩西讲，将祝福赐俾佢嘅百姓。
大家可能留意到这两节经文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主动向摩西说话，将祝福赐给百姓。
这段经文之前当然是民数记的六章一到二十一节，是记载怎样去做拿细耳人。
这段经文之前是民数记六章一到二十一节，记载如何做拿细耳人。
一些不是利未支派的人怎样终身侍奉神，
一些不是利未支派的人怎么样终身侍奉神。
这段经文之后是建造会幕的规定。
这段经文之后是会幕建造的规定。
我们可以察觉到摩西或者以色列人并没有问到上帝怎样去祝福他们。
我们可以察觉到摩西或者以色列人没有问或者要求上帝怎么样去祝福他们，
而是上帝主动要将最好的祝福赐给他自己的子民。
而是上帝主动将他最好的祝福赐给他的子民。
为什么上帝要赐福给他的百姓呢？
为什么上帝要赐福给他的百姓呢？
上帝赐福给他的百姓有很多的原因，有两点值得我们记住。
上帝赐福给他的百姓有好多原因，有两点原因值得去谨记。
首先是爱和恩典，神爱他的百姓，上帝赐福是他恩典的表现。
爱与恩典，神爱他的百姓，上帝的赐福是他恩典的表现。
神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在他的爱的里面繁荣和兴旺。
神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在他的爱中繁荣和兴旺。
在《生命记》七章九节那里这么说，
在《生命记》七章九节是这么说，
我们请 Javier 去。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 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
上帝赐福俾佢嘅百姓，系神爱佢嘅百姓嘅表现。
上帝赐福他的百姓，是爱他，是神爱他的百姓的表现。
第二系立约嘅应许。
第二是立约的应许。
神同以色列人立约，佢赐福系实现佢应许，佢应许佢子民。
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他的赐福是实现在他的应许，神应许他的子民。
如果佢子民遵守佢嘅诫命，上帝就会赐福俾佢哋。
如果他的子民遵守他的诫命，上帝就会赐福给他们。
在《申命记》二十八章详细列出听从神、遵守他的诫命的子民会带来祝福。
在《申命记》二十八章详细列出听从神、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的子民带来的祝福。
上帝的赐福是对他的子民的爱、信实和恩典的表现。
神的赐福是他对他的子民的爱、信实和恩典的表现，
并且通过这些赐福，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在他引导之下过上丰盛的生活。
并且通过这些赐福，神希望他的子民能够在他的引导下过上丰盛的生活。
为什么祝福要来自上帝呢？
为什么祝福要来自上帝呢？
在华人的文化，往往长辈为晚辈祝福。
华人文化往往由长辈为晚辈祝福，
好像派利是一般都是由长辈派利是给啲后辈，
就好像发红包一般是由长辈派给后辈。
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亦都有大的为细的祝福。
在以色列人文化中，也是有大的为小的祝福，
好像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就是一个例子，
就好像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就是一个例子。
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掌管万物，拥有无限的能力。
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掌管万物，拥有无限的能力。
在诗篇第八十九篇十一节，
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
神是创造的主，天地万物都是祂的，我们的好处不在祂以外。
神是创造的主，天地万物都是祂的，我们的好处不在祂以外。
在诗篇第十六篇二节，我都有这样说，
在诗篇十六章二节也是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神是我们一切福气的源头，我们所有的好处都出自上帝。
神是我们一切的福气的源头，我们所有的好处都来自上帝。
真正的福气和满足只能够在神的里面可以找到，
真正的福气和满足只能在神里面找到。
无论是物质上面的丰富健康，亦或是灵性上面的平安或者喜乐，都是神所赐。
无论是物质上的丰富健康，还是灵性上的平安和喜乐，都是神所赐的。
当我们依靠神，将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时间，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上帝丰盛的祝福。
当我们依靠神，将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时，我们就能经历到上帝丰盛的祝福。
刚刚过去了一个星期日，是庆祝华恩堂七十五周年的纪念。
刚过去的星期日，就是庆祝华恩堂七十五周年的纪念。
当我们一起去为华恩堂七十五周年感恩的时间，这个是上帝赐福的一个美好的见证。
当我们一起去为华恩堂七十五周年感恩的时候，这是上帝赐福的一个美好见证。
教会在过去的日子不断经历了上帝的赐福和恩典，
教会在过去的日子不断经历上帝的赐福和恩典。
看完神的赐福是赐福的源头，我们进入第二点，神多方面的赐福。经文是在第24到26节。
看完神是赐福的源头，让我们进入到第二点，神多方面的赐福。经文来自24到26节。
经文是这样讲的，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这段的经文记载了上帝不同层面的赐福给他的子民。
这段经文记载上帝在不同层面赐福给他的子民。
未讲这段经文的内容之前，当我们读这几节的经文，你可能已经感受到这几节的经文是一些的诗歌题材。
未讲这段经文的内容，当我们读这几节经文时，你可能已经感受到这几节经文是诗歌的题材。
在原文圣经，这个是的确是一个诗歌的题材。
在原文圣经，这段确实是诗歌的题材。
在希伯来文结构的上面，第24节是有三个希伯来的字。
从希伯来文字结构上，24节是三个希伯来字，
第25节是五个的希伯来字，
第25节是五个希伯来字，
第26节是七个希伯来字，
第26节是七个希伯来字。
因此学者认为这样的编排讲给我们知道，上帝的祝福是逐步加深和伸延。
因此学者认为这样的编排说明上帝的祝福是逐步和加深和伸延的，
从保护到更深层次的恩典，最后达到完全的平安。
从保护到更深层的恩典，最后达到完全的平安，
表明上帝的祝福是全面并且是持续增长。
表明上帝的祝福是全面并且是持续增长的。
这种的结构不单只是文学上面有文学上面的美感，
这种结构不仅在文学上有美感，
在神学上面强调了上帝对他的子民全面的关爱和祝福，
也在神学上强调了上帝对他的子民全面的关爱和祝福。
第24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保护是什么的意思呢？
保护是什么意思呢？
诗篇第121篇7至8节我都是这样说，
诗篇第121篇第7到第8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上帝对他的子民是全面的保护，不单是特定时候或者是特定的情景。
上帝对他的子民是全面保护，不单是在特定的时刻或者情景中，
而是无论在日常的生活或者任何的行动，你出你入，上帝都会看顾你，保护你。
而是无论你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行动，你出你入，上帝都会看顾和保护你。
你出你入代表着日常生活的所有的活动，无论是工作、出行或者是家庭生活。
你出你入代表着日常生活的所有活动，无论是工作、出行还是家庭生活。
上帝的保护是方方面面，涵盖了生活每一个的层面。
上帝的保护是方方面面，涵盖了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另一方面是免受一切的灾害，当你的敌人要攻击你的时间，你不受灾害。
另一方面是免受一切灾害，当你的敌人攻击你，你不受灾害。
记得起几个月之前我一次坐飞机的经验。
记得几个月前我有一次坐飞机的经验。
飞机在新加坡出发，飞了大概一个钟头左右，遇到了非常强烈的气流。
飞机从新加坡出发，飞行了大概一个钟头左右，遇到了一个非常强的气流。
我從來都沒有遇過這麼強烈的氣流，飛機有驟降。
我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強的一個氣流，飛機有巨降的一個情況。
不單止是驟降，還有傾側，好像在空中裡面坐過山車一樣。
不單單只是突然的降落，還有這個傾側、好像在坐那個過山車。
當時剛剛發生了新航在泰國上空的氣流事件。
當時是剛剛發生新加坡新航在泰國上空遇見這個氣流的事件。
坐在後面有一個女士差不多喊了大半個鐘頭，可想而知這個氣流有幾咁嚴重。
坐在後面的一位女士，她哭了大半個小時，可想而知這個氣流有多嚴重。
人在半空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只可以祈祷。
人在半空能做什么呢？只能祷告。
最后上帝就安然带领我渡过这个惊险的气流。
最后上帝就安然带领我渡过这个惊险的气流。
你出你入，上帝要保护你。
你出你入，上帝要保护你。
上帝全天候每时每刻在看顾着我们，不会有任何一个时间没有关注我们的需要。
上帝是全天候无时无刻在每时每刻的去看顾我们，不会有任何一刻没有关注我们的需要。
在诗篇第121篇3到4节我都这么说，
诗篇121章3到4节这么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不打盹的上帝每时每刻都看顾着我们。
不打盹的上帝每时每刻都看顾着我们。
第25节，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神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神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念光照你象征着上帝关注保护和他的恩典。
这里的念光照你象征着上帝的关注保护和恩典。
当神的念光照你的时间，你会感受到神的恩典和慈爱。
当神的念光照你时，你会感受到神的恩典和慈爱。
在什么时间上帝会不发光的呢？
什么时候上帝的脸是不会发光的呢？
圣经没有提到上帝不发光的时间。
圣经没有提到上帝不发光的时候。
在诗篇第80篇7节我就这样
说，诗篇80章第7节，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当人远离了上帝，就好像上帝的光没有照耀一样。
当人远离上帝时，就好像上帝的光没有照耀。
其实因为人陷在罪恶的里面，或者是叛逆的里面，离开了上帝。
其实因为人陷入了罪恶和叛逆，离开上帝。
诗人提醒了我们，当我们感到上帝的光不再照耀的时候，我们要省察自己，回转到神的那里。
诗人提醒我们，当我们感到上帝的光不再照耀时，我们要警觉自己，回转到神那里。
什么是恩呢？
什么是恩呢？
当提及上帝的恩慈，意思就是指上帝愿意放低他公义的审判，以慈悲待人，给予人所不配拥有的东西。
意思就是指上帝愿意放下公义的审判，以慈悲待人，给予人他所不配拥有的东西。
约翰福音12章46节我就这样
说，约翰福音第12章46节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耶稣到世上来，就是上帝向我们施的恩，让上帝的光可以照耀凡相信他的人。
耶稣到世上来，就是上帝向我们施的恩，让上帝的光可以光照凡相信他的人。
第二十六节，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这一度的仰念象征着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表示上帝愿看顾你，赐予你内心的平安。
这里的仰念象征着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表示他愿意看顾你，并赐予你内心的平安。
大家在职场上面，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简报 presentation 的经验？
大家在职场上有做过简报的经验吗？
当你向上司汇报的时间，很多时你的上司不是一定望着你听你讲的。
当你向上司汇报时，好多时候上司不一定望着你听你讲。
当你的上司望住你，就好像这里所讲的仰念。
当你上司望着你，就好像这里所形容的仰念。
那这代表着什么呢？
这代表什么呢？
你的上司是专注聆听着你讲的，对你的内容感到兴趣。
这代表你上司正在专心地听你的话，听你所说的，对你的内容感到有兴趣，
同时评估着你的表现，观察着你沟通的技巧和自信，
并且是在评估你的表现，观察你的沟通技巧和自信度，
理解着你的讲的内容和所讲的信息，
理解你所展示的内容，确保你能掌握所有的重要的信息。
这些都是一些积极的信号，表示你的上司对你的报告有兴趣。
这些都是一些积极的信号，表示上司对你的报告有兴趣。
上帝向你仰念，就是关注我们。
上帝仰念我们，就是关注我们。
讲了仰念，讲下平安。
讲了仰念，我们说一下平安。
平安这个中文字往往被人理解是一种安然无恙、没有战争、顺利安心的境况。
平安这个字往往让人理解为一种安然无恙、没有战争、顺利安心的一个情况。
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平安 shalom 其实有很丰富的意思。
但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平安 shalom其实有丰富的一个意思，
是讲紧完好无缺、圆满、幸福满足，
是代表完好无缺、圆满、幸福满足。
所以平安形容是人生美满、关系和好、兴旺、健康、事情得到圆满的结果，有深层次的意思。
所以平安形容是人生美满、关系和好、兴旺、健康、事情得到完满的结果，有深层次的一个意思。
上帝要将平安赐给你，
上帝要将平安赐给你。
耶稣在约翰福音14:27我就这样说，
耶稣在约翰福音14:27这么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耶稣赐的平安是一种内心安宁和稳定。
耶稣赐的平安是一种内心的安宁和稳定，
即使是在困难和挑战的里面都能够持守，
即使在困难和挑战中也能保持。
当复活的主向他门徒显现的时候，说的就是愿你们平安。
当复活的主向他的门徒显现时，讲的就是愿你们平安。
在新的一年，愿上帝的平安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在新的一年，愿上帝的平安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当明白了赐福，神是赐福的源头，神多方面的赐福，接住第二十七节，我们要成为流通的管子。
看了神是赐福的源头，神多方面的赐福，接着我们从第二十七节看，我们要成为流通的管子。
他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样嘢。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些事情。
呢节嘅经文有两个他们，系咪同一个意思呢？
这节经文有两个他们，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呢？
第一个嘅他们，
第一个的他们。
是指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即是祭司，他们奉神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
第一个的他们是指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祭司们，他们奉神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
第二个的他们指的是以色列人，他们领受上帝赐福的子民。
第二个的他们指的是以色列人，他们是领受上帝赐福的子民。
但亦都有啲學者認為，第二個嘅他們同樣係指亞倫同埋佢嘅兒子們。
也有些學者認為，第二個的他們同樣是指亞倫和他的兒子們。
要如此奉耶和華嘅名為以色列人祝福，神都會賜福俾祭司們。
要如此奉耶和華的名為以色列人祝福，神也要賜福給祭司們。
無論第二个的他们是什么意思？
无论第二个的他们是什么意思，
经文强调不是亚伦和他的子孙去祝福，而是上帝透过 他们去祝福以色列人。
经文强调不是亚伦和他的子孙去祝福，而是上帝透过他们去祝福以色列人。
祭司只是流通的管子，将上帝的祝福送到上帝子民那里。
祭司只是流通的管子，把上帝的祝福送到上帝的子民那里。
将上帝的祝福传递开去，是不是只有祭司或者是今天的牧师才有这个权柄呢？
将上帝的祝福传递，是不是只有祭司还是今时今日的牧师才有这样的权柄呢？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就这样讲。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么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从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话俾我哋知道，每一个得救嘅基督徒都有祭司嘅身份。
彼得提醒我们，每一位得救的基督徒都有祭司的这个身份。
换句话讲，我哋都有为人祝福嘅属灵权柄。
换句话说，我们都有为人祝福的这个属灵权柄。
你可以将从上帝而嚟嘅祝福去祝福其他嘅人，宣扬神嘅美德。
你可以将从上帝而来的这个祝福去祝福其他人，宣扬神的美德。
在过去几年，每逢一些特别的节期，例如圣诞节、新年、农历新年，我都会做一些独特的贺卡去 送上一些祝福。
在过去好几年，每逢有些特别的节期，例如圣诞节、新年、农历新年等日期，我都会自己做一些独有的贺卡，为别人送上祝福，
里面带着一些独特的心意，例如经文、祈祷文，这些可以将上帝领受的祝福去传递开去。
里面带着一些独特的心意，例如经文、祈祷文，这样可以将从上帝领受的祝福传递开去。
今年过年，你会用什么方法去祝福你的亲朋好友呢？
今年过年，你会用什么的方式去祝福你的亲朋好友呢？
做一张很特别的贺卡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做一张独有 独特的贺卡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或者安排啲聚会去表达你嘅爱，
或者安排一些聚会去表达你的爱，
又或者将你领受嘅福音同佢哋分享，
或者将你领受的福同他们去分享。
呢一段大祭司嘅祝福带嚟嘅信息，
这段大祭司的祝福带来的讯息是。
祝福的来源是来自上帝自己，一些习俗或者是禁忌都不会带来祝福。
祝福的来源是上帝自己，一些习俗或者禁忌并不会带来祝福。
唯有从上帝而来的祝福才是真正的祝福。
唯有从上帝而来的祝福才是真正的祝福。
上帝的祝福不一定是我们所想所求，好似满足我哋物质上或者系情感上边嘅需要。
上帝的祝福不一定就是我们所思所想所求，好像满足我们物质上或者情感上的需要。
但最美嘅祝福，上帝已经赐咗俾我哋。
但最美的祝福，上帝已经赐给了我们。
诗歌亦都讲到，一生最美嘅祝福就系认识主耶稣。同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
诗歌也是这么说，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同上帝建立和好的关系。
真正的祝福并不是我们配得，甚至可以说是不配。
真正的祝福并不是我们配得，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不配。
上帝就将生命最好的祝福赐了给我们，叫我们同祂再一次连接，得着丰盛的生命。
然而上帝就将生命最好的祝福赐给我们，叫我们同他再一次的连接，得着丰盛的生命。
如果你仍然未领受上帝而来的祝福，不要犹豫，就在农历新年的里面领受最宝贵的祝福。
若你仍然未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这个祝福，不要犹豫，就在农历新年里领受最宝贵的这个祝福。
好，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将生命最大的祝福已经赐了给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因着信，我们得着永生的盼望。愿意从岁首到年终，上帝的恩典与慈爱环绕住我们，听我们同心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还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应用的同埋实践，
还有应用跟实现。
大家可以考虑做一张独有的贺卡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大家可以考虑做一张独特的贺卡送给你们的亲朋好友。
安排一些聚会表达你对亲朋好友的爱意。
安排聚会表达你对亲朋好友的爱。
或者将你领受了的救恩向最少一位的朋友去分享。
或者像你从上帝所领受的最美好的一个这个祝福救恩，向最少一位亲朋好友分享。
愿意我们都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
愿我们都从
愿我们领受
愿我们都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